Roma Hashi 先生，谢谢。大家常谈到了不同的指南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、国际人权法以及其他的框架和决议，如何保护人权、健康和尊严，禁止酷刑、歧视和不人道的待遇等等。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个业务方面的重点，而不是框架。我觉得已经有很好的框架了，可以作为一种基础开展我们的工作。首先我想谈的是，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的办法，不是把意图作为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。或者是有人企图这个想要自杀的人。我们不应该重视的只是这一组人。我可以谈几个不同的这个背景，在这种情况下。有些人没有积极的得到组织的，在国际上没有得到重视，这是因为这种人不多。但是呢，在监狱的人，他们不是数字，他们是人。他们有时候因为没有犯下的罪行，被投入监狱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被关押的人，在被关押的地方呢，他们必须得到精神健康的照顾，不是说让他们吃药就行了。人们应该能够获得社区为基础的照料，包括得到家庭以及其他必要的支持方式。第三，同当局以及地方开展合作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但是呢，这是在金字塔的上层，最关键的是监狱的工作人员和监狱的当局，这些人可能不了解人权，不了解精神健康的问题，他们有时候会犯下侵犯人权的行为，行使在有关的国家有法律禁止这样做。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鼓励当局有一个限制性的政策，尤其是单独关闭的是单独禁闭，这是不能容许的。在许多地方常常出现这种问题，而且呢，没有人采取行动，这一点非常说明问题，也不允许长期的这个被孤立，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酷刑。如果没有监督机制的话，他就无法得到执行。如果没有人去访问监狱，我们怎么知道这种禁止单独关闭监禁的做法没有被侵犯，人权没有遭到侵犯，他们是不是能够见到家人或者是任何最基本的照顾。我想把这一切所有归纳起来。我想最后说一句，如果我们不能够保证他们没有一个替代关押的这个办法的话，至少应该让他们有机会。